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8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然后是圣诗马窦的福音。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公教文明期刊登载了教宗方济各在布鲁塞尔圣米尔公学与比利时卢森堡和低地国家的耶稣会150位同会弟兄交谈的全部内容。教宗谈到妇女的角色、接纳难民并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等主题。这篇谈话由席安东神父整理，本新闻网予以转载。9月28日星期六下午，教宗方济各离开卢文天主教大学校园，于下午6点15分左右抵达圣米尔公学。该学院是一所天主教学府，由耶稣会管理。在那里，教宗会见了在比利时、卢森堡及荷兰居住的约150名耶稣会士，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西欧法语会省的省会长多贝尔斯坦神父及荷兰独立传教区区长德斯梅特神父。耶稣会士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也出席了会谈。教宗首先开场致辞。
大家晚上好，我过去曾经来过这里2次，很高兴再次回来。我必须告诉大家一件事，我曾经在这里窃取过东西。当时我正赶去主持弥撒，看到一摞子，他们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是乐伯传课程的讲义，当年我要在阿根廷教授的课程恰好是关于乐伯。我翻阅了一下那些内容，他们深深地打动了我，最后我拿走了那些笔记。
教宗方济各，我们很高兴您来访比利时，非常非常欢迎您。我们将向您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这些问题能够不失志趣。在座的有西欧法语会省的省会长及荷兰独立传教区的长上。这片土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十字路口，这里的耶稣会士也非常多样化，他们有些来自欧洲耶稣会省会，有些讲法语，有些讲弗兰德语。您知道，在访问一个耶稣会团体时，您面对的总是不同的人，在这里更是如此，而且我们讲的语言也不相同。2013年3月13日，一场希望与更新的精彩冒险在教会中拉开了帷幕。我们希望共度一段非正式的欢聚时光。在荷兰，我们有一个很典型的词，这个词很难翻译，它可以被翻成欢快、舒适的气氛，以致心情愉悦，这取决于语境。可以说，这个词非常适合我们的此时此刻。正因如此，我们想一起来唱《在一切中却爱和服务》这首歌。德斯梅特神父拿起吉他，唱起了这首歌。教宗也轻声地吟唱他熟悉的歌词。随后，问答开始了。神父，耶稣会在比利时的具体使命是什么？
你看，我并不熟悉你们的情况，所以说不好在这种具体情况下你们的使命应该是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耶稣会士应该无所畏惧，他是一个处于两种勇气的张力之间的人。一种勇气是在祈祷中寻求天主，另一种勇气是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的在行动中默观。 我认为这耶稣会士的主要使命正是专注于世界上的问题，在祈祷中与天主搏斗。圣保禄六世在第32届总大会开幕时对耶稣会士发表了一段精彩的讲话，他说，在复杂局势的十字路口，总有一个耶稣会士。这是一段杰出的讲话，他明确表达了教会对耶稣会的要求。我请你们读一读这段话，你们会从中找到自己的使命。
我住在阿姆斯特丹，它是全球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总会长尼圣明神父曾经说过，他梦想为无神论者指导灵修。在我们的国家，无神论是常态而不是例外，但我们希望把精神生活的财富带给我们所有的近人，真正带给所有的人。正如您所说的，所有人，所有人，所有人。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种深层次的文化适应呢？
在研究耶稣会初期历史的同时，我们会发现文化适应的边界。我希望你们以利玛窦神父、诺比利神父和其他伟大传教士为师，他们的勇敢行动甚至使教会中的一些人惶恐不安。我们的这些大师们描绘了文化适应的维度，信仰的本土化和文化的福音化总是相辅相成的。那么限度是什么呢？没有固定的界限，必须在分辨中探寻，而分辨需要通过祈祷来进行。令我印象深刻并时常回顾的是，雅鲁佩神父在他最后一次演讲中说，要在边界工作，同时不要忘记祈祷。耶稣会士的祈祷是在处于边界和困境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就是我们灵修的美妙之处，冒险。
在西欧，我们对世俗化具有相当的了解，我们的社会似乎远离了天主，应该怎么办？
世俗化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我认为我们有时不得不面对各种形式的异教，并不需要针对一尊异教神像来谈异教。环境本身，我们呼吸的空气就是一个盛气凌人的异教神，我们必须用见证、服务和信仰向这种文化传道，而从内心深处，我们必须通过祈祷来做到这一点。没有必要考虑复杂微妙的事情，想想圣保禄在雅典的经历，他一无所获，因为当时走上了一条不属于他的路。这是我的看法，我们必须开放对话，并在对话中提供单纯的帮助，正是服务才能使对话富有成效。遗憾的是，我经常发现教会中存在着一种嚣张的神职主义，阻碍那种富有成效的对话。最重要的是，有神职主义的地方就没有服务。看在天主的份上，千万不要把福传与改宗混为一谈。
耶稣会士灵修和神学的一部分，就是为心灵留出空间，道成肉身。但遗憾的是，我们往往没有给予心灵适当的空间。在我看来，这种缺失是导致各种形式陋习的原因之一。然后，我想向您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教会中给予妇女更公正、更适当的地位的困难。
我经常重申，教会是女性的。我在救恩的道路上看到女性的身影。我不想将关于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的讨论简化为牧职的问题。总之，大男子主义和女权主义都是市场逻辑。在这段时期，我越来越多地尝试让女性进入梵蒂冈，承担起更重大的责任。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你可以看到，也可以感受到， 国务院副秘书长是一位女性。此外，人类整体发展部的副部长也由一位女性担任。在任命主教的团队中有三位女性，自从他们在那里负责挑选候选人，情况大有好转。他们的判断相当敏锐。圣职部的副部长也是女性，经济委员会的副部长也是女性。总之，妇女正在进入梵蒂冈，担任责任重大的职务。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情况比以前好了。我曾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晤，在谈到一个具体问题时，我问他，可是你是如何处理这类问题的呢？他回答说，就像所有母亲都会做的那样。这是一个令我深思的答复。
在我们这个如此世俗化的社会，很难找到牧者。您如何看待没有神父的教区团体的未来？
团体比神父更重要，神父是个团体的仆人。据我所知，在世界各地的某些情况下，人们在团体内寻找能够发挥领导作用的人物，例如也有女性修会人员承担这一职责。我想到秘鲁的一个修女会，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特殊使命，到那些没有神父的地方去。他们什么都做，布道、施洗，如果最终有神父被派来，他们就会去别的地方。知识性的使徒工作非常重要，也是我们耶稣会士的圣召之一。我们必须在学术界及研究和传播领域有所作为。让我们明确一点，当耶稣会总会说要将自己置身于人民和历史之中时，这并不意味着狂欢，而是要将自己置身于即使是最体制化的环境之中。我要说的是，从正面意义上而言，要有一些严格性。我们不能一味追求非正式性。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有时候会有不愿走这条路的诱惑。伦理神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领域，在这一领域，如今有许多耶稣会士在进行研究，开辟诠释的道路，提出新的挑战。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我敦促耶稣会士向前迈进。我在关注一批耶稣会伦理学家，而且看到他们做得很好。然后我建议出版刊物，期刊非常重要，例如《时代之音》《公教文明》《新神学评论》。
我希望知道德吕巴克和雅鲁培的列圣品案进程如何。
雅鲁培的列圣品案已经开启，问题在于对其著作的修订，他的著述很多，对其文本的分析需要时间。德吕巴克是一位伟大的耶稣会士，我经常读他的著作，不过我不知道他的列品提案是否已被推进。我想借此机会告诉大家的是，博杜安国王列真副品案将被推进，这是由我直接提出来的，因为在我看来，这里并未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我以马法达惯用的方式向您提问，您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张，您对比利时的访问一结束，世界主教会议就开幕，您在会议开幕典礼上主持和好盛世和开幕弥撒，正如圣保禄对格林多信友所要求的那样，您激励教会以及他在我们这个动荡世界中的和解使命，但为了成为世界和解的使者，教会团体本身也要求实现内部的和解。我们自身就需要共益的关系以及和解的分辨，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步骤？
共益性非常重要，为构建它而需要的不是从上到下，而是从下到上。共益性并不容易，不，这有时候是因为有些权威人士使对话无法展开。 本堂神父可以独自做出决定，但也可以与其顾问一起做出这些决定。主教和教宗也同样如此。了解什么是公义性的确很重要。大公会议之后，保禄六世为主教们设立了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东方教会并没有失去公义性，但我们却失去了它。因此，在保禄六世的推动下，我们一直向前，直到举行了50周年纪念活动。而现在，我们迎来了体现公义性的世界主教会议。会议将通过同道协心的方法来澄清问题。教会的公义性是一种恩典，权力通过公义而得以实行，和解要通过公义精神以及公义的方法。另一方面，没有和解，我们就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公义教会。
我在耶稣会难民服务处工作，我们正在关注两个高度紧张局势，其中首先是乌克兰战争。我们的孩子们托我带给您一封信和一张圣乔治的画像。另一个紧张局势发生在地中海，那里有很多关于边界与安全的政治言论。您对耶稣会难民服务处和耶稣会有什么建议？
移民问题必须得到很好的应对和研究，这就是你们的任务。移民必须得到接纳、陪伴、提高和融入，这四项工作缺一不可，否则问题会变得严重。没有融入社会的移民不会有好结果，但他或他所处的社会同样不会有好结果。举个例子，想想比利时扎芬特姆发生的事件，那场悲剧也是由于未能融入而造成的。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必须照顾寡妇、穷人和外国人。教会必须认真对待移民工作，例如我了解张开双臂的工作。我曾于2013年前往兰佩杜莎，以便了解那场移民的悲剧。但我还想补充一个我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也经常重申这一点：欧洲不再生育，正在老龄化，它需要移民来重获新生，这已经成为一个生存的问题。
圣父，您对比利时和卢森堡之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我在卢森堡只停留了一天，你当然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了解一个国家，但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经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以前来过比利时，不过在这次会晤结束时，我请你们不要失去这个国家的服传力量。在悠久的基督信仰历史背后，如今可能隐藏着某种异教的氛围，我希望不会引起误解，但当今的风险是这里的文化有点异教，你们的力量存在于小规模的天主教团体中，这些力量绝未削弱，我将他们视为传教的力量，必须得到帮助。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会谈，教宗离开了会议厅。临行前，他与大家一起诵念了圣母经，并给予降服。最后，他与大家合影留念。接下来，他在会议厅的同一层参观了著名的伯兰德学派图书馆，其使命是搜集并出版所有与圣人生平及圣人敬礼有关的原版文献，并对其进行评论。教宗予以了降服，并在荣誉簿上写下了他的留言：愿天主继续陪伴你们，完成传扬教会及其圣徒历史的任务。送上我的祝福，以兄弟情谊，方济各。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天主本来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拯救犯罪堕落的人类，但是他却偏要打发他的唯一圣子降生成人，并且要他受苦难，死在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复活。天主为什么要用这样痛苦的方式来拯救世人呢？这是一个奥秘。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圣伯多禄宗徒曾受天主的默契，认出耶稣是墨西亚，是生活的天主之子，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墨西亚要受苦难，要死亡，要到死后第三天复活。他因为不肯让这样的事发生在耶稣身上，被耶稣斥责，说他是撒旦，是一块绊脚石，因为他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耶稣不但预言自己要在耶路撒冷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并将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并且更要求他的门徒也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去跟随他。攻读马窦福音第十六章第24-28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或者人还能拿什么作为自己灵魂的代价？因为将来人子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降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偿报。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些人在未尝到死位之前，必要看见人子来到自己的国内。伯多禄对耶稣预言自己的受难、死亡及复活的反应，凸显出门徒的逃程尚未完成。磐石遇到耶稣的受难这块绊脚石，还是会动摇，会胆怯。所以耶稣再次向门徒说了以前在派遣他们出外宣讲时已经教导过他们的话，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是的，要成为耶稣的门徒，必须愿意丧失一切，甚至性命。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不是指忍受生活所带来的痛苦，却是指愿意承担因宣讲福音、根据福音生活而带来的后果。所以耶稣的这一段话不是鼓励受害者或饱尝痛苦的人，只以生活中的痛苦作为辨认耶稣的方法。正如我们在马窦福音中所见，耶稣总是治愈病患，并减轻人们所饱尝的痛苦。同样，关于弃绝自己的言论，并不是指简单的选择放弃某些乐趣，弃绝自己的教导，关注的是门徒们的选择。选择在基督内完全弃绝自己，成行耶稣的生活方式及他的宣讲使命，并活出耶稣基督生命的特质。很吊诡的，这才是真正进入生命的方法。至于末日审判和人子再次来临的提醒，是在强调是否选择了跟随耶稣， 将负有永恒的后果。人的得救完全是天主赐给人的恩宠，这恩宠是耶稣用了自己的苦难和死亡为人挣得来的。所以一个人的得救与否完全在于他同耶稣的关系如何。圣经上有两句话描写人同耶稣的良好关系，一句是同在，就是站在耶稣的一面，另一句是跟随，就是听耶稣的话，遵守耶稣的命令。在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段圣经中，人同耶稣的良好关系是由跟随这句话来表达的。在那段圣经中，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得救，要同他保持良好关系，就该弃绝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所谓弃绝自己，好比《论语》上所说的“克己复礼”这句话中的“克己”。所谓背自己的十字架，意思也近乎孔子所说的“知天命”和“畏天命”。耶稣的教训在一定的程度上，很仿佛我国儒家的伦理观。儒家的伦理观并不崇尚痛苦，但是孟子说得好，鱼是我所喜欢的，熊掌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两者不能并有，便牺牲鱼而要熊掌。生命是我所喜欢的，义也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两者不能并有，便牺牲生命而要义。论语上也有一句话说，见利思义，见为受命，见到财力而想到道义，见到危急而献出生命。耶稣也不一味崇尚痛苦，但是他也要求他的门徒为了实践天主的旨意，不怕忍受痛苦，甚至不惜牺牲性命。这样的要求在教会遇到迫害的时候更有强制性。所以耶稣说，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马窦福音在记录了这句话以后，又引用了耶稣所讲有关世界末日的一句话来强调上面的教训，说因为将来人子要在他父亲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将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偿报。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基督斯。